啊，今天我们看是从旧约圣经看圣灵哈、啊。我们现在讲第三讲，我们今天比较多的会从出埃及记来看圣灵啊。那我们知道说圣灵就是神啊，我们基督徒新约的圣徒哈、啊，跟旧约有一个很大不一样的地方。旧约是神的子民啊，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那他们跟神的关系是建立在律法之上啊，所以他们有了律法，他们遵行律法啊，神也住在他们当中，那神就成为他们的神啊，所以律法他们跟神的交通或者跟神的一些关系都是建立在律法上。可是新约呢，新约是建立在圣灵，所以我们现在啊跟旧约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就是圣灵现在住在我们里面啊。我们读新约圣经常常看到圣灵啊，那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少看到圣灵，但其实圣灵就是神嘛，圣灵就是耶稣，对不对？圣灵就是神儿子的灵，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哎，整本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其实也就是为神做见证啊，也是为圣灵做见证。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说，哎，这是耶稣的工作，所以你看到耶稣了。那同样的，我们要从这些东西看到圣灵啊。所以在摩西五经，我们看到有很多神奇的事情啊。我们讲到神迹奇事啊，你如果看到神迹，神迹是谁做的？神迹就是神做的啊。那我们看有些好像很自然的事情，孩子生下来是不是神迹啊？这个花草被生出来也是神迹，这个好像都已经很寻常的啊。那但其实我们看有些超自然的事情，超自然的事情比较，我们就看出来这个是神做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到神迹奇事的时候，是说这是神做的超自然的事情啊。那另外一个我们要知道说，神做的事情有一个叫做创造，另外一个叫救赎啊。以后我们会看到神他会做审判的工作啊。那创造跟救赎是只有神能做的，天使很厉害，对不对？天使可不可以做创造的工作？不可以哈。天使可不可以做救赎的工作？也不可以哈。我们人可不可以做救赎的工作？我们积功德做很多好事，可不可以做救赎？都不行哈。那所以我们在看到救赎的工作只有神能够做的哈。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讲到啊，圣灵，从旧约圣经看圣灵，我们要看圣灵所做的救赎的工作啊。之前我们看到是神在做创造的工作啊，那救赎的工作我们会从出埃及记来看啊。那出埃及记我们看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啊，神向以色列人显现，神垂听以色列人的他们的呼求等等等等的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个啊，在以赛亚书的第63章啊，像你看到红海，对不对？红海分开，这是不是一个神迹啊？这是一个神迹哈、啊，神降灾，有没有？给埃及降了10个灾，然后神他降玛拿，有没有？使磐石出水等等等等，这些其实是神迹啊，其实就是圣灵的工作啊。我们看63章的第11节哈、啊，11节到第14节哈、啊。他说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啊，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啊，这个是以赛亚提到当时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啊，讲到说圣灵有降临在他们当中了啊，然后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啊，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对，我们看到这个将水分开，海红海啊，是一个很大的神迹，是谁做的？神做的啊。但这边是提到圣灵啊，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带领他们经过牲畜啊，和马行走旷野，如马行走旷野，使他不致半跌的在哪里呢？啊，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牲畜下到山谷。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啊。这边有几讲到几个灵，有没有？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圣灵降在他们中间啊，然后他们讲到从海里上来等等等等，你就知道这边所讲的又提到摩西啊，就是使得在 出埃及记那边所提到的事情啊。好，所以我们从这个出埃及记看到有很多圣灵的工作啊。那圣灵的工作啊，我们可以看看讲义啊，这个给大家整理了啊。所以这我们今天大部分都是从出埃及记这边所看的啊。救赎和创造的工作只有神啊才能做的啊。那神能做的其实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啊，所以圣灵跟圣父圣子共同做了创造的工作，之前我们看在创世纪提到了啊，那同样的也共同参与救赎啊，记得那个救赎的工作啊，我们说耶稣基督的救赎嘛啊，圣灵有没有做救赎的工作，也参与在其中啊。一个人要得救要接受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基督啊，要相信他，那这个是从哪里发动的？是圣灵发动的啊！只有圣灵来的时候就叫人扎心，记不记得彼得在那边讲道的时候，对吧？为什么平常不去讲道呢？耶稣讲说啊，你要等到圣灵来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那个时候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圣灵还没有来的时候他们讲没有用，没有用啊！当圣灵来的时候就有用。怎么说呢？因为彼得身上带着圣灵的膏抹，同样的当他讲的时候呢，圣灵就会降临在那些听讲的人身上，会不会这样子那种情形，记不记得有没有在讲到的时候圣灵降在他身上？我现在讲的时候圣灵有没有降在你们身上？啊，有一些情形哈，我们看看看就知道，说是这个救赎的工作，一个人为什么会悔改得救哈，信主其实是圣灵的工作，有没有哈？但是如果你抗拒圣灵，有没有人抗拒圣灵？有没有人听到福音不接受的？那不接受的话叫做什么？叫做抗拒圣灵嘛，对不对？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看几个经文你就知道，说圣灵在我们讲到传福音啊，你要信主都跟圣灵有关系。在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啊，第二章这第一章的第八节讲到说啊，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所以之前耶稣并没有马上叫他们传福音嘛，叫他们等候圣灵降临哈。那在第二章，哎，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五旬节到了啊。然后这个彼得就说了，这就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啊，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啊，在末后的时代，然后会有奇事，会有神迹啊。然后他就讲了一些话啊，讲到说你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不行啊。那他是神所立的弥赛亚，你们要相信他，接受他啊。在你看，在第36节啊，最后他讲了结论：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就是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他的是救主，你们要不要接受他？对不对？听了这句话，他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接受，一个是不接受，对不对？那他们为什么会接受呢？啊，这边就讲了哈，众人什么听见这话觉得什么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啊，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啊。你看又讲到圣灵啊，所以圣灵是我们得救的记号，新约的圣徒啊，讲到说我们为什么知道我们得到救赎，是因为我们有圣灵。如果你没有圣灵，表示你还没有得着啊。然后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啊，就是我们主规定所要召来的人啊。所以这个讲到不只是给以色列人，也是给啊，也是给外邦人啊。所以当天门徒添了3000人。领受的话受洗的有3000人啊，大家记住这个数字，3000人啊。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彼得讲道讲得很好，对不对？另外我们看斯提凡讲道讲得好不好？也不错啊，斯提凡讲道还比他长啊。你看讲到后来的时候，他也在那边责备他啊，你们这个基督你把他钉十字架的等等等等，讲的话结论也是一样啊。然后我们看，可是呢，这些人有没有接受？这些人没有接受啊。然后你看到在第七章《使徒行传》的第七章第51节啊，他说：“你们这什么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哈，常时什么 抗拒圣灵，现在圣灵在说话了啊，你们却怎么样？却没有接受啊！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啊？哪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如何如何的啊？然后众人听见这话，五十四节就极其恼怒啊！他们不是扎心啊，他们是非常的恼怒啊。那恼怒的时候，心好像是被切了，表示他们的心是刚硬的，就像斯蒂凡咬牙切齿啊，最后把他给害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可以信主、相信、接受主，是因为什么？是圣灵的工作。记得哈，不是我们口才很好，对不对？你口才好，结果呢，斯蒂凡口才也好，也不错啊，对不对？结果他所得到的不是这些人信主了，而是石头就扎向他了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灵在救赎的工作上面是有份的啊。所以你看到在出埃及记哈，它是描述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脱离为奴之家，这个就是一个救赎的工作啊。然后之后呢，神就带领他们啊，与他们立约，神就成为他们的神啊，神就把律法赐给他们，神就跟他们立约啊。那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反映在新约的圣徒上啊，神所要做的救赎的工作啊。那我们新约圣徒得着圣灵为印记啊，你就要在凡事上看见圣灵跟圣灵的作为。对，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也是一样，要从这里看到圣灵啊，看到圣灵所做的事情啊，然后你看起来就越看就会越滋润啊，越有味道。那还有一个呢，我们在讲到救赎啊，记得救赎的工作不是一次做成的，对不对？啊，那个保罗也讲到说，你们要恐惧战兢，做成什么？得救的功夫啊！所以你一次相信受洗了，对不对？然后啊，你就得救了，是不是？以色列人讲到说，被带出埃及之后，他们是得救了。他们过红海是代表什么？我们看到过红海在属灵上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以色列人过红海在哥林多前书啊，我们看一下过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所以我们在读这些旧约的故事，其实是给我们当一个镜子一样啊。你看第十章的第一节啊，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怎么样？归了摩西，有没有？所以当神在引导他们，那个云好像就是圣灵引导他们。哎，后来信而受洗了啊。”然后归了摩西，对不对？我们信了受洗是归了谁？归入基督，对不对？他是归了摩西，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摩西所代表的是旧约啊，旧约西乃之约或者旧约律法啊，他就归了这个旧约的律法。我们是归了新约，是归了基督啊，并且都吃一样的灵食玛拿，对不对？好，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灵磐石是指的谁？基督啊。所以我们看到读圣经要不要用灵来解释啊？啊，很多人反对灵异解经啊，但是问题是圣经上都是灵异解经啊，你要怎么反对啊？所以我不晓得说这个反对灵异解经的人他是根据什么哈、啊？因为他你看灵磐石，我们说指的基督，因为圣经上就这么说哈、啊，因为磐石就是基督啊。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啊。你看他们已经过了红海，对不对？吃了玛拿，喝了这个灵磐石的水啊，所以我们讲到说他们与圣灵有份，对不对？尝过天恩的滋味啊，这种人是不是他的救赎就完全了？没有啊，最终神的救赎啊，他们出了埃及还不完全，过了红海还不完全啊，在旷野吃玛拿，吃这个灵磐石的水还不完全，一直要到哪里才完全？一直要进到迦南地，对不对？要迦南地，所以你如果没有进到迦南地，你就在什么旷野倒闭啊！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啊，圣灵现在已经在我们身上了，我们已经跟神立约了啊。但是这救赎的工作一定要继续完成，继续往前走啊！圣灵会不断的在引导我们啊。那这些事就是我们的渐渐。你看，这不是讲到以色列的故事啊？很多人讲说，我们为什么要读旧约啊？旧约是旧约，以色列的历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中国人呢？啊，可是这些跟我们基督徒是有关系哈，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啊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如何如何的啊。后来他们怎么样？这个是我们在读民数记的时候就会看到了啊。然后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啊， 第十一节讲他们的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不只是看他这个故事哈，这故事当中有一些含义哈，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救赎的工作不能停在旷野啊，不能够只停在仅仅得救，而且是要继续往前走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啊，出埃及记讲到救赎它不是一次的经历啊，而是持续不断的啊。那神过去拯救，现在拯救，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拯救我们，所以这个救赎的工作是一直不断的啊。他是我们的救主，过去拯救，现在拯救，将来他也要拯救啊。所以圣灵现在也在我们身上，对不对啊？所以你读这个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神现在在引导你啊？你们有感觉到好像在走旷野？有没有走感觉到好像三天没有水喝的啊？你们有没有在发怨言呢？ 如果有的话，就是哎，这就有点很像了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啊，整个的出埃及记一开始哈、啊，就是讲到神他定义就是要救赎的工作啊。那一开始出埃及记他提到说雅各啊，他的众子记在下面有70个人到埃及去啊。经过400年的繁衍啊，发展成大概几百万人啊，200-300万人，啊，那他们在埃及呢，日子好不好？之前还不错哈、啊，到后来呢，他是被苦待，他去盖那些积货城啊，他们做苦工，所以神就要兴起一位拯救者摩西哈、啊。那这里我们就提到讲到说，他们在那边受苦的时候哈、啊，为什么呢？埃及的法老在讲说，哇，以色列人在那边越来越多，恐怕。他跟我们的仇敌联络的话，那就成为攻击我们的人，他们会离开我们去了啊，所以就叫他们做苦工啊。那后来呢，好，法老就说啊，讲了一件事情，就是你看到他们如果生孩子的话，你就怎么样，把孩子丢到水里面啊。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啊，我们圣经上没有讲得很清楚啊。那在犹太的传统有提到啊，说法老做一个梦，你知道法老很喜欢做梦啊。法老做梦的时候，他就梦见，哎，这个以色列人当中会有一个人出现啊，那这个就是他们的救主，会把以色列人带离开埃及，这个全以色列人全部离开埃及，那我们这些廉价劳工啊，这些奴隶就都没有了啊，所以他就很害怕很紧张，所以他说怎么样？因为那个救主就要诞生了，所以他们就下一个命令，对不对？下个命令把所有的孩子丢到水里面让他淹死啊。你看到摩西跟摩西的哥哥亚伦差几岁？差3岁，对不对啊？摩西之前的亚伦没事，对不对？摩西之后约书亚比他年轻，对不对？那约书亚没事，所以把孩子丢到水里面只有在摩西的那一刻啊。所以犹太的传统就认为说法老做了一个梦，所以就要他们做这个事情啊。那后来这个从这里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降生的时候，希律王知道这个事情，他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去把所有的孩子，不管不分青红皂白啊，反正有一个救主要起来，就先把所有的孩子杀掉，他也可能死在那里啊。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摩西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有点像耶稣的一个情况啊。那他最终他会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那脱离这个为奴之家。可是摩西他就像耶稣一样降生的时候，法老要杀他啊，那他是神所命定的拯救者，那他自己本身是以色列人，后来做了以色列王，埃及的王子啊，总共他前40年就是这个样子啊。那摩西这个字的意思呢啊，是他被法老的女儿啊从河里给救上来，就是他的母亲把他丢到河里啊，是用一个蒲草箱把他弄着。那给他取名叫摩西，摩西的意思就是从水里拉上来的啊。那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啊，我们属灵的含义来讲啊，圣徒啊，我们基督徒要从水和圣灵生的，对不对？我们要洗礼，要受洗啊，我们就不致灭亡，我们就能够进入神的国啊。那同样的，神叫摩西啊，就是要摩西做一个拯救的工作，我们要不要做一个拯救的工作？我们也要做拯救的工作啊！当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不一样啊，我们可以传福音。耶稣复活的时候跟门徒说了一句话啊，他说：“你们受圣灵有没有？你们受圣灵之后有没有好处？”我们看那个哈，在约翰福音的第20章，我们受了圣灵之后怎么样？圣灵在我们身上， 是给我们享受的吗？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有个使命，那个使命是什么？要把救恩传出去哈。你看在第二章约翰福音的第20:21，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不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接下来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哇，这好厉害，对不对？哇，我们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罪，一个人的生死，其实是凭着什么？凭着圣灵，对不对？啊，我们里面没有圣灵，我们也没有办法啊，把这个救恩给传出去啊。但是借着圣灵，我们就可以哈、啊。那就像是摩西一样，他被救出来之后，神给他有一个使命，就是让他来拯救以色列人哈、啊。那这个摩西出来要拯救他们的时候，人们欢不欢迎啊？高不高兴？呀，当他知道他是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跑去探望他的弟兄。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啊。那看到有人埃及人欺负这个犹太人啊，以色列人啊，所以他就把埃及人给杀了。之后呢，哇，就怕了，就把他埋起来啊。然后后来呢，他看到两个以色列人在那边吵架，他去过去劝他们和好，结果他们有没有接受他？没有啊，你想杀我们，就像害那个啊，那埃及人一样嘛、啊。那摩西就害怕了啊。所以你看，在斯提凡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啊，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使徒行传的第七章讲到摩西去的时候，其实摩西他是被他的百姓弃绝，被他的兄弟弃绝哈。你看第23哈，他将到40岁，使徒行传第七章23，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可是他们却不明白哈。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二人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的说，把他推开，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吗？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呢？好，那摩西就害怕，就逃走了啊。所以基本上来讲是说，神差遣那个拯救救赎主啊，我们欢不欢迎？我们不欢迎啊。这是在诗篇第二篇也讲到说，万民为什么争闹啊？这个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地上的君王臣宰一同起来啊。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是不欢迎他来做王啊。所以那同样的，在属灵上的意思就是代表属血气的、属世界的人啊。他会逼迫什么？会逼迫神的百姓，会逼迫属灵的人哈。有两个经文给大家看，我们是不是属灵人呢、啊？
是，
我们是属灵人哈。我们有没有受逼迫？还是我们去逼迫人？还不知道谁逼迫谁啊？可是，在属灵上来讲，属血气的、属世的会跟属灵的征战啊。你看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的第28，他说：“弟兄们，我们是凭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29，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那按着什么圣灵生的，所以记得有两种，一种是属血气的，一种是属灵的啊。我们从圣灵得生，我们就是成为属灵的，我们一定会受逼迫。为什么呢？啊，因为神教导我们的要爱仇敌啊，有人打你右脸怎么样？左脸也让他打啊，所以好像是逆来顺受，那个人家就来逼迫我们啊，因为我们不会去攻击别人，不会去逼迫别人啊。然后另外一个，你看到在5:17啊，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啊。那另外一个讲到这个世界会逼迫我们，或者说啊，我们如果体贴肉体的话，我们就是以神为仇哈。那在罗马书，但是我们看一下啊，我们受世界的逼迫是在约翰福音的第15哈。约翰福音的第15讲到这个以色列人拒绝摩西，讲到法老他要杀害摩西，属灵上的意义就代表哈，我们一个属灵、属圣灵、属神的人哈，我们就一定会受逼迫。第18，他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人，只因你们不属世界， 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所以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啊。然后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啊。所以基督徒这个也很奇怪啊，有时候好像是很尊贵啊，在属神的人眼中啊，我们就是很尊贵、很宝贵。可是，在属世界啊、属肉体的人中，我们就是万物的渣渣啊。保罗也讲到他自己就是这个样子啊，人这样看他啊。所以从摩西的身上，我们看到神虽然要让他成为一个救主，拯救以色列人啊，可是呢，看到他受了逼迫啊。那我们看摩西在旷野啊，他在那边娶了米甸祭司叶特罗的女儿为妻啊，由他离开的时候40岁啊，他一直到80岁的时候遇见神，所以有40年的时间在旷野。他做些什么事情啊？就为他的岳父放羊，在旷野40年哈。那这个我们也看到耶稣受洗之后啊，圣灵就住在他的身上。圣灵住在他身上之后，圣灵就引导他到旷野有几天？40昼夜在那边禁食，受魔鬼的试探啊。所以我看到摩西40年在旷野，那想到耶稣40年啊。40天啊，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在那边接受试探啊，有点类似啊。那最后我们看这个，他过完这40年之后呢，他就遇见神啊。他怎么遇见神呢？神向他显现，记得哈、啊，不是我们能够找到神，是神来找我们啊。所以神向他显现，叫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给他一个命令啊。那神怎么跟他显现呢？神在荆棘里，在火焰中向他显现啊。可是荆棘跟火焰没有被烧着，所以这是一个异象，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东西一直烧，没有被烧着？有没有看到？现在看到好多，你看到那个家里那个炭，哎，奇怪，怎么烧了半天还没烧着？因为那是假的，后面有一个瓦斯在那边烧，对不对？可是这里是一个异象，这是什么呢？哈，这是我们看到火，其实从火当中我们也看到圣灵的工作。哈，耶稣来，他是用什么给我们施洗？用圣灵跟火哈，所以我们里面有没有火？哇，这个火在我们身上有没有把我们烧坏？没有烧坏哈。这个火做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呢？它会做炼净的工作，或者说它会赐下能力哈。所以讲到这个灵，讲到这个炼净的哈，你看到圣灵的工作有一种工作叫做炼净的工作，在以赛亚书哈，以赛亚书的第四章有一个叫做公义的灵，有没有？还有一个焚烧的灵啊，所以在公义的灵跟焚烧的灵在我们身上，并不会把我们烧死啊，但是它会怎么样？会炼净我们啊！你看，在第4节，以赛亚书第4章第3节，足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净。那是生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纪念的必称为圣啊，所以圣灵啊，圣灵的火，对不对？要在我们身上啊，要多久？哇，太热不行，赶快走啊！还是说要一直持续不断的烧？你要一直持续不断的烧啊！所以就像这边所讲的，你如果一直持续不断的烧，你才会被炼净，你的名字才会在生命册上纪念，你才能够成为圣洁啊。所以摩西遇见神的时候，第一个他看到的是那个火，就好像圣灵来的时候他要做炼净的工作，会在我们身上是一样的啊。然后神跟摩西显现的时候，摩西就不敢看见神，对不对？神跟他讲说，你要把你脚上的鞋脱掉，因为你所在的地方是圣地啊。所以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神是圣洁的，只有神是圣洁的啊。那属血气的人不敢面见神，一看到了就会死掉啊。那所以我们在讲到我们要成为圣洁，我们基督徒要不要成为圣洁？
要。
你要怎么成为圣洁？
烧
要被烧，让圣灵来烧，对不对哈？所以圣经上有几个地方讲到说神是圣洁的，我们要成为圣洁哈。一个是在彼得前书啊，我们要不要追求圣洁？圣经我们讲到我们要追求圣洁，也有哈，也是在一个是在希伯来书，一个在彼得前书哈。我们看，先看彼得前书好了哈。彼得前书的第1章， 第一章，神是圣洁的哈，圣灵也是圣洁的。圣灵为什么能够住在我们心里呢？是因为我们的罪得着赦免。那在新约的时候才有，旧约的时候还没有。旧约的那个神的百姓哈，以色列人，圣灵从来没有住在他们的身上啊。为什么呢？因为圣灵还没有赐下，耶稣基督的救赎还没有完成。可是当耶稣基督的救赎完成的时候，耶稣就复活升天，他就赐下圣灵来啊。那你要成为圣洁的方式呢，记得哈，是借着圣灵。好，另外一个是借着耶稣的血啊。你看第十五节，第一章十五节，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成为圣洁，记得不是我们去做什么事情，而是去遵行他的话，让圣洁的神进到我们里面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成为圣洁的方式是借着圣灵，还有借着耶稣的血，是在什么地方呢？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二节啊，他说我们这些是圣徒啊，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什么成为圣洁？
圣灵。
圣灵啊，这边讲到圣灵，所以你越常跟圣灵在一起啊，不知不觉你就变成什么圣人了哈，圣徒哈，圣女哈。你看，然后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哈。所以另外一方面来讲，也要借着耶稣的血，圣灵才会住在我们里面。然后另外一个讲到我们要追求圣洁的哈，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啊。你要追求圣洁的方式是什么？这个很抽象，对不对？其实也很具体啊。我教你们，圣经上也教我们怎么样子来追求圣洁哈。就是你就跟人和睦相处就好了，对不对？当人跟你发脾气的时候，你心里也很不爽，对不对？你想要再骂回去、气回去的时候，啊，你就完蛋了哈，你就不圣洁了哈。就是让神的和平、神的平安在你里面做主，神只有圣灵在你里面的时候，你才会有神的爱，才会有神的包容啊。你看，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什么？与众人和睦啊。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啊！所以我们讲到说，你要成为圣洁，其实就是圣灵的工作，让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啊，他会焚烧我们，他会来提醒我们啊，他会来显明我们的罪。但是，神是信实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去我们一切的不义啊！所以记得我们在讲到说，只有神是圣洁的，我们要成为圣洁，要亲近神，见神的面，就是让他常常在我们里面。那另外一个呢，神就启示摩西讲说哈，我因为摩西讲说你到底叫什么名字，我好告诉这些哈那个以色列人。那神就告诉他的名叫什么，他是自有拥有的哈。那这个字意思就是耶和华哈。那这个名字他没有启示给亚伯拉罕哈，所以意思就是说啊，你要知道神的名字是必须是借着神的启示。如果你没有借着神的启示，你没有办法知道神的名字。同样的，耶稣也是一样啊。耶稣跟他的门徒讲了很多天上的事情，门徒明白还是不明白？门徒还是不明白。他说：“只等到谁来了，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啊，他们才能够明白。”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十三节那边讲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要认识到神啊，也是一样需要圣灵的工作，要成为圣洁也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其实神跟摩西启示他自己的时候，就是圣灵在他身上所做的一些工作啊。那另外一个呢，神就跟摩西讲说，我差你出去啊。那摩西也是怕怕的，但是神说好，那你把手上的杖，他给他行了一个神迹啊。所以神给摩西有个神迹来印证，叫他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啊。在出埃及记的第四章一到十七节那边讲到哈，那新约的圣徒要完成主的大使命也是一样哈。你如果没有圣灵的话，你什么事都不能做啊。所以，但是有了圣灵的话，你就会有神迹奇事来印证啊我们所见证的道。你看到有什么神迹奇事呢？第一个是你手上的杖变成蛇哈，杖就是代表权柄，也就是说神赐我们权柄能够践踏蛇跟蝎子，对不对？那蛇跟蝎子都在我们手中，一下去就变成蛇，然后一拿出来，那个蛇又变成杖啊。所以我们蛇都是被操纵在我们的手中啊。那个蛇所代表的，我们也可以代表是撒旦的权势跟能力啊。那这个撒旦的啊，我们讲到蛇蝎有吗？ 在耶稣差遣七十人的时候，有跟他们讲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能够什么，践踏蛇跟蝎子，对不对？啊，蛇跟蝎子所代表的就是撒旦的权势能力哈。那法老也就是代表这个世界的神，也是代表撒旦等等的哈。但是我们靠着神哈，摩西是一个不起眼的寻常老百姓，可是因为神在他的身上，他就能够胜过这一切啊。另外一个神给他做的一个功，一个神迹，就是他医治他的大麻风啊。你把手放在怀里面，哎，拿出来变成大麻风，然后再拿进去就好了啊。那这个是大麻风，是代表洁净啊，那代表医治，所以医病的能力跟恩赐都是圣灵所给的啊。赦罪的也是一样啊，都是借着圣灵所做的啊。那另外一个摩西很担心的就是说，哎呀，我的口才不好啊，我是左口笨舌的啊。什么叫左口笨舌呢？左口笨舌的就是结巴啊，结巴口疾口吃啊。你说摩西怎么会是结巴呢？我们看到口才不是很好嘛。那在犹太的传统，再讲到一个故事，讲到摩西哈，摩西后来不是变成法老女儿的儿子吗？那有一次他小时候在那边啊，法老就抱着他，结果他就随便手乱抓，看到法老身上有皇冠啊，就去把他给摘下来。哇，这是很大逆不道的事啊！你怎么把王头上的那个冠给拿下来？哎，这个在当时的规矩，你要判死刑啊。可是他小孩子呢，你要给他判死刑还是不是判死刑？很难说了。那后来就埃及法老就问这个术士说，这个该不该死啊？那埃及术士就说，你要看他该不该死呢，就拿两个东西让他选选选选看哈。一个东西就是糖果啊，小孩子会拿糖果嘛，对不对？另外一个东西是火炭啊，他不会拿这个东西哈。所以如果他拿的是那个火炭的话呢，他这个肯定是出于神。那如果拿糖果，表示是出于他自己，那他就该死了。结果他拿的是那个火炭，他以为是糖果，就拿来这样放到嘴里一咬，一咬发现啊，好烫啊！结果呢，他的舌头就烫伤了。从那时候开始，他就结巴了。那这是犹太传统的故事，讲的是这样子啊。他说：“哎呀，我是左口笨舌，那怎么可以在法老面前说话呢？”啊，可是神怎么跟他讲说？啊，你看到在第四章，耶和华对他说：“啊，第十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是素来不能言的，就是对你仆人说话，我是左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啊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你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神赐给摩西聪明口才，能够在神的面前说话。所以同样的，我们神会不会赐给我们口才？也会哈。我们看到有很多神使用的Benny Hinn 以前也就是结巴的哈，你看 Benny Hinn 现在讲话都溜哈，都是就是靠着圣灵所给他的大能哈。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圣徒被主差遣哈。你看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哈，十六章讲到说，因为摩西很害怕嘛，哇，这个法老他这个啊权势多么的伟大嘛，我们算什么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面对什么，面对君王，面对诸侯哈，面对老师你就不大敢讲话，我们很多人是怕那个权威的，对不对？哇，更何况是碰到这个君王诸侯，那怎么去讲话呢？你看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啊，讲到说啊，第十六节，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对，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讲得出口吗？很多人讲不出口啊。他说，你们被教的时候啊，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面说的啊。所以其实因为神呼召我们要传福音，传福音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口才，嘴巴的哈。所以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神一定会赐给我们口才，所以你们要怎么样放胆说话，放胆说话啊！如果你一直不放胆说话的话啊，那你就不能够就是把神的话给释放出来哈。所以我们越是放胆的话啊，我们越可以得到这个口才。保罗，你说保罗口才好不好？ 够好了，对不对？他在以弗所书，他也讲说，你们要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哈，在第六章第十九节哈，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啊。所以我们讲到我们所讲的时候，如果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我们所讲的就不是人的智慧。所以保罗说，我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哈。所以从摩西啊，他到法老面前说话的这种情形，也看到我们圣徒啊，将来要传福音的时候，要把神的道理传出来的时候，也是一样，从圣灵得着口才啊。那另外一个，神要摩西去跟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但是法老不会答应。但是神给摩西能力啊，能够行奇事，让这件事情啊就能够成就。所以意思就是，我们也是一样啊。其实神迹其实会随着我们，在马可福音的第十六章十七节，信的人必有神迹啊，其实随着我们啊。那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有这个信心的时候，那就不一样啊。那有时候不见得说是行超自然的事情，而是有时候讲的话能够扎动人的心，一个人悔改，这个也是一个神迹，也是一个奇事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摩西他去做这个事情啊。他跟亚伦去见法老是神差他去的啊，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出去传福音是谁在差遣我们呢？
神，
也是神差遣我们啊。你看保罗跟巴拿巴的那个例子啊，他在安提阿，他们在禁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说话了啊，要为我分派保罗和巴拿巴去做我所造他们所做的工啊。所以这是谁差的？圣灵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神差他去其实就是圣灵差他去啊。那另外一个是神要摩西告诉法老啊，让他的百姓离开埃及去侍奉他啊。那同样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面对这个世界啊，我们在这个世界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啊。那在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保罗在讲到说啊，神差他去就是做外邦人的光，要把那些在黑暗里在撒旦的那个权势之下被捆绑的啊，能够得到释放，能够进到神的国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神差摩西出去让百姓离开，就好像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啊，被圣灵差遣出去，然后让这个被捆绑的百姓还没有信主，他们进到神的国啊。好，所以他就出去了啊，他就到回到埃及去了。那这个就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啊。那这边讲到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先是降下十个灾啊。那神降下十个灾的目的是什么？在出埃及记十二章里面提到，他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啊。所以同样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传福音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因为这背后有一个属灵的权势啊。你知道这个，当这个权势被打破的时候，这个人的心才会回转。所以你看到刚开始传福音都很不容易。当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第一个是马里逊嘛，马里逊去，他去了二十年，他带几个人信主，那两只手指就可以数出来哈，不到十个，大概七个八个这样子哈，很少的人。奇怪，这个土地是一块硬土啊，那个很多很多宣教士去那边也是觉得说，哇，这个中国的心怎么那么刚硬啊？其实是什么？是因为当中有一个权势在那里啊。可是现在你发现去中国传福音不那么困难。为什么比较容易呢？对，所以妈妈去就知道了，容易了，对不对？呀，因为这个权势被打破了。很多人在车上，计程车传福音，或者是呢，好多人就很容易相信啊，这很奇妙啊。那这个也是一样啊，就是当败坏埃及的神的时候，这个权势被打破了，他们就离开了啊。这最后一个灾降下，把那个长子啊都击杀的时候，也就是。埃及有一种想法，就是他们的长子最后要继承他们啊，所以他们会把这个埃及长子当做一个神来拜啊。那所以这个击杀长子在有形质是这个样子，可是在属灵上来讲是所有的神都被败坏了啊。那以色列是在逾越节离开埃及，他们走了三天的路，便过红海哈。那这一切都是神啊，神的圣灵在引导去保守他们。刚才我们所看的哈，引导他们从海里。经过从进到深处进到哪里的啊，其实这个都是圣灵的工作，包括这个降下十灾啊。刚开始法老不肯让神的百姓离开，神就降下十灾，这个十灾从这个血啦，从什么东西的一开始的哈、啊。 那最后呢，法老就不得不让百姓离开。那神的子民也是一样啊，从神得着权柄的时候，阴间的权柄是不能胜过我们的啊。这个教会，这个在耶稣跟彼得启示的时候就提到这么一件事情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们啊。那刚开始的时候是亚伦手中的杖啊，他吞吃法老术士的那个杖，那个蛇，对不对啊？那神的子民被圣灵开启啊，我们看他就得着权柄，也是一样。彼得当他认识耶稣基督啊，是天上的父在指示他的啊，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他的。也就是说，我们进到灵里面的时候，我们才有这个权柄啊。那在启示录也提到说，弟兄胜过他，胜过撒旦啊，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啊。所以真理的灵在我们里面才能够把这个道给释放出来啊。那神他降下很多的灾啊，神降下各样的灾，总共有十个灾，开始是河水变为血啊，一直到后面有好多的灾病，疮病啊哈，蛙灾啦，什么灾等等的啊，最后呢是黑暗整个临到啊。那我们也看到五旬节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啊，那彼得说在天上地下啊会有奇事，会有神迹，最后日头变为黑啊，月亮要变为血啊，这个都是圣灵的工作啊。我们看到那个河水变为血，那个后来黑暗临到，这个也都是圣灵的工作啊。那我们看那个仇敌是被败坏，当神击杀埃及一击一切啊投生的，又败坏埃及一切的神的时候，最后就是迫使法老就释放他的百姓。那这个呢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壮士被捆绑啊。那耶稣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啊，如果我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什么神的国就临到你们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属灵的征战得胜的那个权柄是从圣灵来的，耶稣来也是靠着圣灵能够行神迹奇事，能够医病啊，能够赶鬼。我们圣徒也是一样啊，靠着圣灵的权柄的时候，那个仇敌就会被败坏。好，另外一个我们看接下来十二章就提到说啊，他们过逾越节啊，那他们过逾越节刚开始的时候啊，是要撒羔羊的血啊。那过了逾越节之后，他就走了三天的路，有云柱跟火柱啊引导他们前行啊。那这个就是代表一个救赎之路的初步，代表我们信主啊。然后这条路他们不能半途而废，必须继续前行啊！你要经过旷野的试验，最终就是进到神为他们所预备的那个应许之地，他们要得地为业啊！但是这一开始的哈、啊，这个旅程是从羔羊的血开始哈、啊，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因着羔羊的血，长子的性命就被保存哈、啊。那这是逾越节，那逾越节之后呢，还有什么节？还有初熟节，初熟节之后呢？还有一个叫五旬节啊，这个都是在春季的节气啊。所以逾越节代表耶稣被钉十字架，初熟节代表耶稣复活啊，那五旬节呢代表圣灵降临啊。那很有意思的是啊，逾越节过后的第三天就是初熟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过了三天之后，他们就过红海啊，有看到？所以过红海好像就是他们在初熟节的那个时候过红海，然后在过了初熟节之后，过了七个安息日，也就是七七49天，到第五十天，在新约叫五旬节啊，在旧约叫七七节，在这一天就发生什么事？圣灵降临啊。那这一天在犹太的传统，他们认为说是在3月6号，1月14号是逾越节，1月16号是初熟节，耶稣复活，或者讲到他们过红海啊。然后呢？3月6号发生什么事？他们到哪里？他们就到了西乃山啊。他们出埃及满了3个月，在原文上的意思就是在第3个月的时候啊。那再过了几天，到3月6号的时候，神在西乃山降临，赐给他们什么？律法啊。所以犹太人他们现在过五旬节，在过七七节的时候，他们相信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纪念这一天？因为在这一天神降在西乃山上啊，把这个律法赐给他们啊，所以我们看这是一个连续的啊，所以我们的救恩也是一样啊，耶稣的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复活啊，耶稣基督赐下圣灵来啊，你必须要先有血才有膏油，对不对？ 先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够得着圣灵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神他败坏埃及所有的长子击杀他们啊，这就跟以色列人要求一件事情，什么事啊？就说你们要献什么，你们要献长子，你们要投生的要献给他，在第十三章那边有提到说啊，你们将来进到迦南地之后呢，你们要把投生的不管是牲畜不管是什么都要献给我啊。我们讲到投生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投生的意义就跟出熟的果子是一个意思哈。那出熟的果子，我们要献出熟的果子，在属灵上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是代表我们被圣灵充满哈。因为五旬节那天所献的是一个出熟的果子，所以你看到出熟的这个东西哈，跟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是有一个意同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在讲到我们的时候啊，你看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二十三节讲到我们有这圣灵初结果子的，我们就是出熟的果子。我们为什么是出熟的果子？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啊，所以圣灵初结的果子啊，我们就能把自己当作出熟之物献给神啊。那在这个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四节，你看到这个出熟跟长子是同样一个意思，那这个跟圣灵也有关系啊。如果你没有圣灵的话，你不叫做出熟的果子啊。你不叫圣灵的话，你不能够成为长子啊。我们是不是长子？我们是天上名录在天上诸长子，对不对？好，也是一样，当我们属灵的生命成熟啊，能够跟主合一，就是在圣灵里面跟主合一的时候啊，那我们就被称为啊神的儿子。好，你看在逾越节之后三天的路啊，讲义上这边讲，基督在逾越节一月十四日受害后，第三天一月十六日从死里复活啊。那借着耶稣是借着圣灵从死里复活，所以圣徒也要有复活的生命，也就是说啊，你借着圣灵可以在我们里面彰显复活的生命。所以罗马书八章十一节他说，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如果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叫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啊。所以你看这个是跟圣灵也有关系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他们过红海啊，神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啊，并使法老的战车马兵都被海淹没了啊，十四章里面描述的啊。那我们看这个红海分开，这是一个神迹，对不对？其实是神借着圣灵所做的这个分别的工作啊。你看到在创造的时候，神做了很多分别的工作啊。刚开始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之后呢，他就把光暗分开，接下来把水分开，分成天上的水啊和天下的水。之后呢，天下的水又分开了，分成水跟地等等，都是做一个分开的分别的工作啊。所以圣灵来其实啊，也是要做一个分别的工作。我们讲到红海分开，很多人在讲到红海怎么分开呢，他们就想很多想法啊。他们说可能是那时候有大地震，对不对？地震海啸啊或者怎么样就分开了啊。可圣经上有没有讲地震？没有啊。圣经上是怎么说红海是怎么分开的？圣经上讲的哈，你看在第十四章，是因为摩西向海伸杖，对不对？啊，二十一节，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使用什么？大东风哈、哦，所以用吹的哈、哦，把水吹开来哈、哦，把水吹干，然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有没有？是用什么把它分开来的？是用吹的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海水分开的，用风，风这个字在希伯来文跟什么灵是同一个字，记不记得哈？我们在讲到哈，如啊啊，如啊这个字哈，就让这个分开来了啊。那所以我们说这也是一个圣灵的工作。那这边也讲到云柱，云柱就也把埃及人跟以色列人分开哈、啊，在第二十节。在埃及，因为埃及人追上以色列人要去杀害他们，可是神使云柱隔开埃及营跟以色列营，然后看到有一边是黑暗，一边是光明的，啊，就跟当初啊，这个神使黑暗临到埃及地的时候，只有以色列家有灯光，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有圣灵呢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有光哈、啊。 那圣徒也是一样，你要跟世人分别，就像光跟暗不能够合在一起，不能够相交一样啊。所以当我们成为一个属圣灵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啊。好，那摩西向海伸杖，这个是神给摩西的权柄，他能够行这些事情。神也给耶稣权柄，对不对？圣灵在耶稣的身上。可是耶稣讲一句话，他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怎么样？也要做，而且要做怎么样？比我更大的事。为什么呢？我们凭什么可以这样做呢？
圣灵，
因着圣灵哈。你看到在这句话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哈，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十二节所说的哈。”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我们大家都读到这里哈，并且要做比我更大的事哈。那后面那句话，他讲是什么意思？好像有点奇怪啊，跟这个连不上啊。因为什么？我往父那里去。耶稣往父那里去要干嘛？他去了之后就什么？就赐下圣灵来嘛，对不对？就这么简单。你们为什么能够做比我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当我往父那里去，我去是为你们有好处的，与你们有益的啊！我去就差他来，所以我们能够做这些事情，其实是因着圣灵啊！所以我们看到摩西行的神迹奇事，耶稣神行的神迹奇事，如果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照样我们也可以行啊！那我们看这个，在属灵上来讲，以色列人过红海象征受洗归了摩西，就是旧约我们这边讲的啊。那新约的圣徒受洗是归入基督啊。那受洗呢，记得我们讲到不只是借着重生的洗，还有一个是借着圣灵的更新。在提多书哈，如果你看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哈，是借着重生的洗还有圣灵的更新。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讲到水和圣灵生的，我们才能够进到神的国哈。所以一方面我们也讲到说，表明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也表明我们是属主的，但是我们却能够在他的里面，我们得到复活的生命啊！好，这是十四章讲到他们过红海的情形。然后十五章呢，我们就看到他们在那边唱歌，红海边上唱歌啊。那摩西和以色列人向神唱歌啊。那其实这代表什么呢？神的百姓蒙神拯救的时候，神就给我们一个新歌，你知道吗？啊，在诗篇的第四十篇，这个新歌。你们有没有？你们会不会唱新歌？啊，会不会唱新歌？你要说会哈、啊。如果你说你不会的话，怎么样？啊，那你到底有没有得救哈、啊？因为新歌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哈、啊。你看，我们看一下，在这个诗篇的第四十篇啊。所以之前以色列有没有唱歌？他们唱是哀歌，对不对？啊，我好命苦啊！啊，以色列人之命苦。你看诗篇四十篇啊，其实新歌是代表一个得救赎的人，或者说新造的人，对不对？就像是神给我们一颗新心，神给我们一个心灵。你看到这个新的意思，就是神所给的哈、啊，不是我们人做出来，人做的都是旧的东西啊。只有神才能做新的东西啊。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人做的做不出新的东西，但是神可以做啊。他说第一节，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污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对不对？我本来是沉下去，沉沦，哎，有个磐石，对不对？磐石就是基督，哇，得救了。然后之后第三节，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啊。许多人看见要惧怕，并要倚靠耶和华。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在得救赎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所以那个门徒在五旬节圣灵浇灌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在那边开口赞美神，新歌让我们可以赞美。你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赞美神，对不对？哪些人不可以赞美神？
死人
不可以赞美神啊，还有死人不可以赞美神，在诗篇115篇啊，还有外邦人不信主的人，你赞美很奇怪啊，对不对？所以你叫一个人什么好歌唱家去唱这个诗歌，就觉得好像怪怪的啊。哎，但是你看一个得救的人唱的就是不一样啊，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因为新歌是神给的，只有你救赎的人得救赎的人才能够好唱这个新歌。 那我们也看哈，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到第十九节啊，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对不对？我们讲到被圣灵充满，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然后就能什么？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
赞美
主哈。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说你被圣灵充满，你得救赎，你自然有的哈。所以记得你要说你会唱新歌，因为到了天上，你知道。天上我们说有那个圣彼得在那边哈把门哈，看你可不可以进去啊？在启示录十四章啊，你看启示录十四章有提到十四万四千人啊，十四万四千人是代表得胜的圣徒啊。你看到名录在天上了啊，第一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啊！所以在宝座前有这个，这是赞美神的欢呼的话啊！并且我听见了，好像弹琴和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什么？又讲到新歌，对不对啊？除了从地上买来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你知道？所以新歌是代表蒙救赎的人他们可以唱，还有一个是最后是得胜的人才能够唱啊，就好像是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神给我们新心心灵，还记得还要给我们一个新歌啊。所以我们再讲到唱歌赞美声，那这个也叫做摩西的歌，对不对啊？因为是在红海边上所唱的。启示录也提到一个摩西的歌啊，还有羔羊的歌，就是蒙拯救的歌啊！你看第十五章启示录，十五章启示录讲到说，第二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胜了兽和兽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有没有？这边是讲到你要得胜，就是那十四万四千人哈，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所以不只是新歌，我们看到还有什么灵歌，还有摩西的歌，还有羔羊的歌。以色列人在红海边上所唱的就是摩西的歌来赞美神，末世圣徒也要站在玻璃海上唱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摩西代表旧约嘛，旧约圣徒，那羔羊的歌呢代表新约圣徒，所以新旧约圣徒中的得胜者都要联合在一起啊！到了天上，我们说这个是称为什么？称为新耶路撒冷。你知道新耶路撒冷被建造，那个城墙还有城门呐、啊，都有上面有名字，有十二个天使，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还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被写在上面。所以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就代表羔羊的心腹。其实就代表新约圣徒、旧约圣徒的一个集合，他们会装饰整齐啊，他们会圣灵一同做见证。所以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那边讲，啊，当欢迎迎接羔羊等候丈夫的时候，啊，那心腹说来，对不对？然后圣灵也说来，啊，圣灵和心腹都说来。所以我们在讲到我们被装饰整齐，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救赎啊，从一开始一直到最后啊，见到这个成为羔羊的妻子，圣灵都一直跟我们在一起啊。好，所以这个就是过了红海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看日子是不是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呢？没有啊，接下来他们就走了三天的路啊，他们从红海走了三天的路，他们这个在旷野，他们就经过试炼啊，没有水喝。所以以色列人过了红海进到旷野，神在那里引导他们啊，保护他们，供应他们，并且与他们立约，要引导他们进到那应许之地为业啊。那同时呢，神借着旷野试炼他们，要知道他们的心内如何啊，通过旷野的试炼才能进到迦南美地去得到这个产业啊。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旷野的试验是他们走了三天的路找不着水喝啊，他们就向神发怨言啊，他们向神显明他们心中的苦啊。所以以色列人被奴隶这么多年几百年啊，心中苦不苦啊？有很多的苦水啊。我们过去还没有信主之前心中苦不苦啊？哎，也有不少的苦水啊。这个需不需要医治啊？那其实神把这东西显明出来，神的目的是要医治他们啊。 然后神又把那个律例典章指示给他们，跟他们讲说，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律例典章的话，我就会医治你们的。所以这边又讲到说，因为我耶和华是什么，医治你们的。所以这个就是耶和华拉法，就是这个字来的哈。耶和华医治你们的原文是这个啊，耶和华拉法。所以如果我们不接受神的医治，最后呢，埃及的病都会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从埃及出来的啊。所以最终我们看，这个苦水可以变甜水，是摩西借着一棵树使苦水变甜啊。那其实经历过苦楚的人啊，我们可以从圣灵得着安慰啊。当从圣灵得着安慰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不会再苦啊，而是会去安慰那些同在患难受苦楚的人啊。所以这是我们不只是得着恩典得着好处，也可以让人得着恩典啊，得着神的好处。那耶和华拉法也是一样啊，神将律例典章指示他们，就好像是啊，医生开了一个处方，对不对？医生给你开处方，你有没有按照医生的处方去做？没有的话，那你这个病就好不了了，对不对？你按着这个医生的处方做，你自然就会得医治啊。所以同样的，神说，如果你按照遵守我的律例典章的话啊，你们就不会生病啊。所以以色列人后来嘛，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这四十年，他们的脚没有穿肿啊，鞋子没有穿破啊，等等也没有生病啊，表示神都与他们同在。那另外跟圣灵有关系，就是医病这个东西哈，这个恩赐哈，是属灵的恩赐，能够靠着这个是圣灵的能力哈。耶稣也是一样，靠着啊圣灵的能力去医治病人。那后来呢，他们就从那里起行到了以琳哈，以琳有十二股泉水，七十棵棕树哈。这个是代表一个丰盛的生命，也是代表福音要借着啊使徒传给犹太人。十二是代表啊传给犹太人，七十是代表万国万民。之前我们有讲到啊，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十二个儿子啊。然后他们进埃及的时候有七十个人啊，或者神是按着以色列的数目为万民定下疆界。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几个角度看啊，那这个工作是必须借着圣灵才能够完成的啊。才能够结出果子啊，等等等等，才能有丰盛的生命啊，才有能力。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他们所做的哈，圣灵所做的工作。那另外呢哈，我们看在旷野也有供应哈，在旷野有玛拿啊，在第十六章讲到说，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神就从天降玛拿啊，然后从磐石出水。十七章里面提到磐石出水，显示神赐人日用的饮食。但是这个饮食呢，不只是物质上，也是一个属灵的哈。既然我们靠圣灵得胜的时候，神要给我们一个属灵的食物哈。那天降玛拿，玛拿就代表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啊，他说我是从天降下的粮哈。那这个粮呢，并不是指他的肉、他的血哈。所以他说肉体是没有用的，我跟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所以真正叫人活着的不是肉体啊，而是灵啊，而是那个生命。那磐石出水呢，这个耶稣又被称为磐石，或叫灵磐石啊。那他要赐人活水，耶稣讲说信我的就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耶稣说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啊。那他也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讲到说哈，这个我所赐的活水要在他的腹中要成为泉源，直流到永生啊。所以你从这里看到水，看到食物，你跟圣灵也有关系哈。那我们也看到在旷野里面有征战，那征战的对象最主要是亚玛利人哈。那以色列人在旷野跟亚玛利人征战，那成败的关键在于什么呢？摩西，对不对？摩西在那边举手之后呢，哎，举手他就赢了啊。约书亚在山下打仗就赢了，哎，可是如果手放下来他就打败了啊。可是亚伦户尔就在那边帮助他啊。所以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我们先讲亚玛利人啊，亚玛利人在属灵上来讲是代表属肉体的啊。所以神说我世世代代要跟亚玛利人征战，表示这个肉体啊，你知道你身上有个肉体，你身上有个圣灵啊。这个打仗要打多久？八年抗战够不够？还不够，继续打，打到什么啊？你一代传一代啊，我的打不完还传给下一代啊，就叫世世代代，就是我们的肉体啊，这个是一直打不完啊。 那旧约打的征战是属肉体的征战，可是新约的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是靠着圣灵啊，才能够胜过属灵的征战。那个摩西向天举手所代表的是，就是祷告啊。那征战的对象是空中属灵体的恶魔，所以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啊，才能够得胜。举手代表祷告哈，所以要靠着圣灵，有没有？在以弗所书6:18那边讲，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哈。所以你祷告不要噼里啪啦就祷告啊，你要靠着什么？靠着圣灵哈。所以有时候你可以说方言等等等的哈，进到灵里面的哈。那你在祷告的时候，你看摩西不是一个人祷告，有旁边有两个人在帮助他，亚伦、户珥哈。属灵上也是代表我们祷告也不是一个人祷告，旁边有没有人在扶着我们？谁？也是圣灵，对，耶稣，对不对？耶稣也在父的右边替我们祈求啊。所以在讲到这个帮助我们祷告祈求的，有看到圣灵，看到耶稣，就好像亚伦、户珥在那边扶着我们哈，那我们就会得胜。那世世代代征战，亚玛力人代表肉体，情欲是跟圣灵相争，属肉体的是跟与神为仇哈，那是要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才能够得胜啊。那记得这个是世世代代，在你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你都还是要征战的啊。那接下来我们看第18章啊，讲到说叶特罗啊来了，就跟摩西说了一些话啊，然后看到在那边啊太忙，就跟他讲说，哎，我给你出一个主意啊，你去选这个百姓当中有一些有才干的啊，来治理百姓，一同来治理百姓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其实我们讲到教会也是一样啊。神有给我们属灵的恩赐啊，等等等等哈，所以我们的服事不是一个人做的，而是同心合意的做的哈。那是拣选哈，那摩西拣选人的条件哈，在第18章啊那边有提到说，要选择什么？那些是敬畏神的啊，有才干的啊，在第21节啊。然后呢，是不贪恨不义之财，诚实无妄的哈。那同样的，初代教会我们也是要选执事，对不对？选那些管饭食的，他们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做执事啊。所以摩西的时候没有讲被圣灵充满，因为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赐下来啊。那如果我们再讲到我们要服事，有一个条件一定是需要的，是什么？就是要被圣灵充满啊。智慧充足是我们每个人一定有自己的恩赐啊，在恩赐上你做的那一份，不管是治理师、帮助人的等等，都是包括在智慧的里面哈。那同样的，你要有好名声哈，你要真的是不，你要有就是配的你这个名，就是一个基督徒哈，你要活出基督的样子啊。那我们也看到，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也有长老，对不对？有70个长老，在24章讲到神与他们立约的时候啊，这个70个长老就跟神在一起啊，他们又吃又喝。他们就是观看神啊，在那里。那后来这70个长老呢，神也从摩西身上的灵把这个灵分赐给他们啊。那意思其实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或者是你成为一个百姓当中治理他们的，都是神所设立的啊，身上会带着权柄，会带着这个职分。神在使徒行传的第20章啊，保罗也跟以弗所的长老讲说啊，圣灵立你们做监督，你们就要为全群谨慎啊。所以记得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在教会的任何的这个职分啊，都是神所立的哈。那之后呢，我们看神带领以色列人，他们跟神立约哈。神在万民中拣选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因着立约，以色列民就成为神的子民，神就成为以色列人的神哈。那这是旧约，他们在西乃山所立的约。那新约的圣徒是借着耶稣基督，哈，他要跟我们立了新约，我们也一样成了神的子民，哈。那旧约的这个立约的凭据是律法，新约呢立约的凭据就是圣灵，哈。所以你看，在第19章一开始就说，哈，他说他们在出埃及满了3个月啊，所以在他们的想法认为说是在3月6日，也就是五旬节，犹太人称为77节啊，他们就赐下律法。然后神的显现啊，我们看跟五旬节那天有点像啊，神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你看山上有雷轰、闪电、密云，并且脚声甚大，有吗？拖得很长，然后呢， 讲的因着耶和华有火中啊降于山上啊，这个是在旧约的时候是这个样子。新约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天上有响声下来，也是一样哈。然后有舌头如火焰落在个人的头上，门徒就被圣灵充满。所以刚好好像都是在同一天哈，很有意思。神立约就是选择在五旬节的时候跟他们立约哈。那神赐下律法啊，那同样新约也是一样啊。神跟我们立下这个新约的时候，律法就写在我们心上。那他赐下给我们心心心灵，使我们可以顺从啊。那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就给写了两块法板。摩西拿着这两块法板下山，一下山发生什么？发现什么事情？他们在那边拜金牛犊，在那边吃喝玩耍，哇，他们犯了大罪，对不对？这个罪神到底会不会赦免还是不会赦免啊？他很害怕。那他赶快做的事情就是把那个法板给摔碎了。第二件事情是就跟说，你们这当中哪些是属神的啊？你要站过来。结果呢，利未人就过去了哈。然后之后呢，就3000人被杀啊！这些人就是他们犯罪啊，在那边啊，还是现在最终的人。所以我们看律法颁布下来之后呢，结果是3000人被杀。然后你看到五旬节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彼得去传道的时候，3000人怎么样？信主啊！所以一个是被杀，一个是信主啊，这个很有意思啊。所以，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借着圣灵的工作啊。这个3000人他们信主，他们得到重生，他们也领受了圣灵啊。那后来神跟摩西显明，因为摩西讲说，神啊，你会不会赦免他们，赦免他们啊。在第33章就提到了啊，神向他显明说，神是很乐意啊赦免人的过犯罪孽和罪恶啊。那就说神说，我要彰显我的荣耀，让你看到我是一个愿意赦罪的神啊。那其实神彰显荣耀的意思所代表的是，耶稣讲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父神也得荣耀，是代表耶稣完成十字架的救赎，然后埋葬复活升天得荣耀的时候，他就赐下圣灵来。所以讲到神要做的赦免的罪孽的这个工作也是一样，当耶稣得荣耀彰显神的荣耀的时候，神就赐下圣灵来，圣灵来就代表说我们就得着救赎了。那之后呢，第34章继续再讲到说啊，神又叫摩西上山，在那边有40昼夜，神重新把这个法版写下去啊。那40昼夜之后呢，摩西因着跟神说话，脸上就怎么样发光了啊。他下山的时候人们就害怕啊。那这里是代表什么呢？我们脸上会不会发光啊？你们照镜子看看脸上有没有发光。我们脸上也会发光，我们怎么样的情况会发光呢？在哥林多前书的3章18节哈，对不起，哥林多后书3章18节哈，我们众人既藏着脸哈，怎么样得见主的形状哈，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我们要反照神的荣光，就好像从主的灵变成的一样哈。所以摩西身上发光，你不要羡慕，嘿，有圣灵我们脸上也可以发光啊！只要敞着脸来亲近他。那摩西下山的时候，他们害怕看见这光，他们就蒙上帕子啊，叫摩西看不到这个荣光啊。那同样的，弥赛亚来了，耶稣基督来了，他是显出神的荣光，可是人因着不信呢，就看不到这个光啊。这个世界的神叫人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的光来光照他们啊。所以以色列人同样的心地刚硬，没有圣灵光照，他们读圣经是读了，可是就好像是蒙上帕子，没有看到神的救赎啊。但是他们几时归向主啊，然后他们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挪去了。主要是那个灵啊，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啊。所以同样的也是一样，我们要认识到神是因着圣灵啊。那最后呢，我们看到他建造会幕啊。那摩西建造会幕是根据神在山上指示他的样式，会幕是反映天上的圣所，所有的物件器皿都有属灵的意义啊。所以我们看读这个圣经，其实你要用属灵的眼光来读啊。那会幕呢，它是代表神住在以色列人中啊，代表神的同在。所以会幕在以色列民中，就代表神住在他们当中啊。那神赐圣灵，现在新约的圣徒是同样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那我们晓得说，神 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啊。所以新约圣徒跟旧约不大一样啊，旧约是住在百姓中间，新约不只是在我们中间，而且呢也在我们里面啊。那他所造的那个约柜呢，是代表神与人相会、与人说话的地方啊。神他跟摩西讲说，我要在那里与你说话、与你相会。那同样我们呢，可不可以进到至圣所？我们现在靠着耶稣的血啊，可以坦然进到至圣所，我们可以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啊。那这是旧约所没有的啊，旧约只有大祭司可以到神面前，可是我们新约都是可以啊。那另外神要造这些会幕呢，还有这些器具啊，不是叫谁去盖的啊，而是选定了有两个人，一个叫比萨列，一个叫亚和利亚伯啊。这边又讲到神要用他的灵来充满他们，使他们有智慧、聪明、知识啊。所以很就是旧约有几个地方讲到神的灵充满他们的，就是他们在做这个会幕的器具的时候，是亚和利亚伯跟比萨列是得着神的灵充满的。那最后呢，我们看这个所有的器具哈，最后都是要用膏油给它涂抹哈，不管是约柜啦，不管是后面的洗桌盆啊等等的，这些东西都要用膏油。膏油所代表的就是圣灵。那服事的祭司呢哈，在他的右手的大拇指、右脚的大拇指还有右耳的耳垂都要涂血跟膏油，所以服事的人要有耶稣的血，要有膏油。那服事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器具代表我们服事的方式哈，都要有圣灵的膏抹。所以血是代表耶稣的救赎，膏油代表圣灵。新约圣徒蒙召做圣洁的祭司，靠耶稣的血和圣灵得称为圣洁哈，这样我们才能够服事神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救赎以色列百姓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要能够服事他。所以同样的，新约圣徒也是一样哈，我们也是成为一个圣洁的祭司啊，那靠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是进到一个属灵的里面啊。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啊，这个出埃及记当中我们看到神的救赎工作啊。最后我们看结论，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他们过红海，经过旷野，最终是要进到神为他们预备的迦南美地。这些事都是做新约圣徒的见解，让我们知道神的救赎工作不只是信而受洗而已，还要努力进神国啊！就如神与以色列人立约，赐下律法，叫他们建造会幕，象征神住在他们中间。新约圣徒啊，借着基督与神立约，便得着圣灵为印记，神就住在我们心里，不只是靠圣灵得生，更要被圣灵引导，靠圣灵行事啊！借着圣灵来做成完整的救赎工作，这样才能够丰丰富富进入基督永远的国。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哈，我们讲到这里。